大家好，今日系6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接落嚟咧，请你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今日6月17号朝早，有两个重要消息连续发出。咁样，第一个咧就系彭博社公布咗美伊协议嘅最新条款；第二就系 Axios 有报道话，美伊和解嘅调解方案正讨论当中，将签署仪式嘅日期会提前到今日，系以远程电子方式嚟签署嘅，而并非系原来定喺星期五嘅面对面仪式。Axios 呢个报道消息亦都令外界惊讶。报道话咧，调解国嘅外交官有讲到，提前签署嘅目的咧系要令霍尔木兹海峡尽早开放。双方对此已经有咗共识，而另外一个因素咧就系白宫可能正面临释放出文本嘅政治压力。伊朗曾经要求喺正式签署前唔好公开文本，而随后伊朗系驳斥咗 Axios 关于签署协议改日子到今日，而并非系星期五嘅呢个讲法。伊朗方面表示，仲未有敲定任何细节，唔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不过咧，伊朗外交部嘅发言人却表示，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可能系由两国总统签署，但系佢哋话呢个谂法仍然喺审查当中。亦即系话，伊朗点名系想同川普面对面签署协议，但系外界认为川普唔去得，一系因为安全问题，二系容易令伊朗作为大外宣，话伊朗胜利。与此同时，彭博社咧喺今日亦都公布咗最新嘅协议框架，有包括美伊框架将会由地区范围内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开始，包括黎巴嫩。同时，呢亦都设定咗60日嘅谈判时间表，达成全面嘅最终解决方案。据报道话，提议咧仲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交通，解除美国嘅海军封锁，分阶段放宽制裁，恢复伊朗嘅能源出口，并且获得解冻嘅伊朗资金，作为更广泛嘅3000亿美元经济发展嘅一部分。根据报道嘅草案，德克兰亦都会正式承诺，佢哋永远唔再获取核武器，而未解决嘅问题，例如浓缩铀嘅储备问题，以及长期嘅核安排问题。咁样，伊朗承诺会喺国际监督下嘅后续再进行谈判，最终得到解决。听落咧，美国想要嘅条件亦都喺条款当中啦，而伊朗承诺一一会做到，先至会渐进地解封，亦即系话。钱库嘅锁匙依然系喺美国嘅手入面揸住。曼斯曾经透露话，有啲媒体夸大话，我哋俾咗3000亿，但系佢哋并冇报道我哋攞翻咗几多嘢。呢个讲法咧，似乎亦都间接证明咗伊朗点解要求美国唔好对外公布协议条款嘅原因，主要系因为呢啲条款并唔系伊朗对内所宣传嘅胜利。今日咧，川普总统喺 G7 现场气场十足，佢迟咗差唔多1个钟头先至现身会场。行入大厅嘅时候，佢笑住话：我系老板。短片显示，川普自信满满地进入会场，同马克龙等各个国家嘅领导人握手寒暄，绕台落座，气场全开，现场嘅气氛瞬间活跃起来。目前咧，协议仲未有签署之前，情况咧都会有变化。据 NBC 新闻引述一名美国官员嘅话说，自从星期日美伊协议电子签署以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每日晚上都喺度向霍尔木兹海峡嘅商业船只发射多架无人机，包括寻日仲喺以强制嘅手法嚟执行对霍尔木兹嘅控制。美军嘅无人机亦都进行咗拦截，呢个亦都说明伊朗嘅谈判代表签署和平协议，而革命卫队仍然喺度继续开火，一系系授权嘅施压，一系就系强硬派反对呢个协议。而川普喺 G7 谈到咗伊朗协议嘅时候，佢直接话文本并非系最终版本，佢只系一份备忘录。如果我唔中意，我哋将翻到喺佢哋头上抌炸弹嘅日子。乜嘢意思呢？你咁玩我，我就喺你头壳顶再抌炸弹。不过咧，川普亦多次暗示伊朗有咗新领导人。佢话咧，同美国谈判达成谅解备忘录嘅领导人好容易相处。值得关注嘅系，伊朗议会主席加里巴夫喺今日咧，佢又表示话，伊朗必须要超越对抗，专注于发展经济。佢话伊朗必须将人民从经济压力中解救出嚟，建设国家。而且咧，佢仲有提到会同中国组成集团，喺技术、经济同政治上一起发展。唔单止如此呢一般，伊朗嘅半官方媒体通讯社今日有报道话，伊朗红新月会同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签署咗一份合同，买咗20架 配备咗先进航空导航系统同夜视监视器嘅直升机，亦即系话俄罗斯公开喺为伊朗提供武器。呢个亦令外界担心伊朗有喘息机会，再次同中俄勾兑。而川普今次喺支出会上有爆料一件事，佢话佢曾经向习近平打咗个电话，佢提醒习近平嗰啲能击落飞机嘅坚强式防空导弹，佢话我希望你一套都唔好再俾伊朗，亦唔好卖俾佢哋。另外，曼斯咧喺几日前，佢亦都披露话，伊朗革命卫队嘅领导层暗地咧对美国表示，之前我哋可能系有一啲敌意，我哋可能有一啲唔信任，但系我哋认为，我哋同美国过去47年做生意嘅方式系个错误，令我哋重新试下其他吧。虽然伊朗革命卫队咁样讲咗，但系你觉得佢哋讲嘅系真心话吗？你点睇？亦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美伊停战协议即将签署，而外界认为以色列撤军问题可能会成为最大嘅变数。而支出会场川普嘅一个表态，亦都系值得外界关注嘅。川普表示，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间持续嘅战斗唔会影响到美国同伊朗嘅协议。佢已经将备忘录嘅副本发送俾以色列。川普仲话自己唔希望以色列停止喺黎巴嫩针对真主党嘅军事行动。以色列应该保护自己，但要用好判断。这个是川普在公开批评以色列以后，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同时这也在施压伊朗。你的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条件在我这里不生效。今日17号，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的4个地区。另外呢，摩萨德也在持续行动。据西班牙语媒体和社交媒体广传的消息显示，伊朗核项目的关键人物同科学家帕尔维兹博士昨晚在伊朗的阿拉克被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身亡。如果这个消息最终得到证实，这样这个也就意味着伊朗核计划再次失去了重要的技术人才，也都显示以色列的摩萨德仍然在伊朗境内执行着斩首高价值目标行动。如果协议签署以后，美国逐步地释放被冻结的资金，你觉得伊朗会不会再一次借机同中俄加强合作？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一直喺处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好多好评。好似美国佛州嘅 Carrie 女士咧，佢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咗之后咧有非常开心嘅改变。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啱好呢个礼拜就系父亲节，呢一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9折嘅优惠。结账嘅时候咧，记得填写呢个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样系打9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的朋友，记得一起看看详情，请见置顶留言。
美伊战争协议初步签订，但是没有公开，有迹象显示川普针对中共威胁台海的计划已经开始。川普总统今天在 G7 峰会表示，伊朗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的，并补充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协议，我们将会回来投下炸弹。在谈到伊朗协议的时候，川普总统特别强调说，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但他非常强大。在迟到峰会之后，又突然对七国集团主管人说，我是老板。美伊战争至今，中共在背后军援伊朗的动作频频传出。外界认为，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瓦解中共在全球布局的重要一步，而这件事只有川普执政的美国能做。中共的渗透几乎已经遍布全球，欧洲和加拿大等国正被共产主义迅速侵蚀。川普这一声我是老板另有一番寓意。今天17号 G7 领导人刚发表联合声明，今次讲得特别清楚，绝对反对任何人用武力或者威胁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还有台湾海峡的现状，一切都要用和平对话解决。他们直接将台海和平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强调印太地区要自由开放，遵守法治。 声明里面明确表明，边个都唔好谂住用武力搞事，台海问题只能够和平解决。G7 亦都对朝鲜嘅核武同导弹计划好担心，要求朝鲜完全去核化，仲要即刻解决绑架日本同韩国人嘅问题。另外，佢哋亦都会一齐打击朝鲜偷加密货币同网络犯罪。对中共 G7 就表示会继续谈全球经济失衡嘅问题。明年美国主办 G20 嘅时候，仲要再好好倾。峰会6月16号喺法国艾维昂莱班举行，参加嘅有川普、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德国总理默茨，仲有欧盟嘅两位主席等等。总括嚟讲，今次 G7 峰会喺川普带头之下，西方大国展现出少见嘅团结，对台海嘅强硬表态，等于话俾大家听，西方国家喺关键时刻仲系会抱团。台海和平、对抗俄国、稳定中东都是他们现在最优先的事。值得一提的是，正陷入选举争议导致全国大规模抗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在 G7 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短暂会面时，川普主动询问目前韩朝关系的状况。李在明就把握机会当面向川普提出请求，希望川普能够好像成功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咁样，积极主导对朝鲜外交，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川普明确回应话会致力推动朝鲜问题取得进展。这个是李在明上任之后在国际场合第一次同川普面对面直接沟通。韩国位于第一岛链最北端，紧邻黄海、东海同日本隔海相望。韩国一旦有事，就等于第一岛链北端缺口被打开，会直接影响日本、台湾的安全。美国在韩国驻有大约 2.8 万军队，有多个重要基地，这些基地可以封锁黄海，支援日本同台湾，是第一岛链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中共亦都将韩国纳入第一岛链，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关键环节。李在明上任之后，韩美在作战权移交时间上存在分歧。最近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白话，计划年底前后确定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目标年度，还说和美国有分歧是正常的，就算即刻收回作战权都不会有任何问题。韩方考虑最快2027年，但是驻韩美军方面认为达成移交条件的目标时间在2029年第一季。在中共疯狂渗透韩国的同时，如果驻韩美军失去作战权，对日本和台湾将会是巨大的威胁。南华早报12号报道，中共国防科学家最近公布一份详细研究，探讨如何由3000公里外攻击美国航母打击群。多年来，美国海军大型军舰成日在中国周边相对较近的海域活动，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南海等地区。为了应对这种威胁，美国五角大楼推动海上分散部署战略，不再将兵力集中在小范围入面。6月17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已经恢复返佢传统嘅名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图像系经典嘅 PACCOM 徽章。分析认为呢一个意味住回归2018年印太品牌重塑之前嘅名称，显示出更鲜明嘅太平洋导向策略，可能优先考虑海军力量投射、台湾同南海嘅应变，以及传统联盟，而唔系更广泛包含印度嘅框架。更有观点认为，今次改名直接就是对准中共，将战略重心更直接地拉回去太平洋主战场，简化对中共核心太平洋威胁的焦点。话说 G7 峰会，川普的参与似乎对欧洲的冲击很大。就是今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移民最严厉的移民法，非法移民的噩梦就要来了。这个预示着欧洲非法移民成灾的状况即将改变，而同美国看齐了。18号，外界关注川普在同马克龙的凡尔赛宫晚宴期间正式签署协议，同时伊朗承认正式生效。美国海军在加州发现大量含有矿产在内的放射性物质，引发致命威胁。当日伊朗官方公开证实，美伊双方已经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而白宫亦都同步公布川普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文件的画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透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完成定稿，并且由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正式签署。由于协议已经签署，原本安排在这个星期五的后续会谈，现在可能直接取消。目前是需要检验协议是否能够落实执行。在 G7 峰会期间，川普被问到如果协议失败，应该由哪个负责？川普当场开玩笑说，如果事情搞和了，他会怪罪副总统曼斯。多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向媒体 News Nation 表示，曼斯其实是这项协议的重要推手之一，甚至有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这份协议过度向伊朗让步，是一份危险的交易。但具体的情况走向会是怎样，外界仍然在紧张观察。川普谈到伊朗军事能力，认为可以处于自保范围。他特别提及沙地阿拉伯，表示伊朗的弹道导弹会造成一些小规模的破坏，但他们不会好像核武那样毁灭地球。有关美国帮助伊朗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报道，川普指出这个是假新闻，还说这笔钱要出也是由海湾出，美国不会对伊朗进行任何出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发文，今晚川普总统在凡尔赛宫签署了伊朗和美国协议，允许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即将迎来和平的伊朗同胞，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还发文并附上与川普在凡尔赛宫的合照，指出一切的起点，历史铸就了各国人民的友谊。这句话呼应了1778年富兰克林和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的历史会晤。在历史上的那段时期，法国决定对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极之重要的关键支持。如今凡尔赛宫再次见证重大外交时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美伊签了结束战争的备忘录，意味着德克兰会即刻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会立即结束。他证实，巴基斯坦将会在卡塔尔的支持下，继续由在星期五去到瑞士举行仪式，纪念这一里程碑事件，并正式开始技术层面的会谈。这些东西被藏在一个上了锁的柜里面。海军说，放射性物料仪是承包商员工在几年前私藏的。这间公司负责军方修复工作，但在搬动材料时并未被通知相关情况。海军环境协调员表示，这名员工未获授权存放材料。虽然官方强调暂未发现健康风险，但目前这个区域已被封锁为放射性控制区，等待进一步调查和处置。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美伊协议是否存有和平落实的前景？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接着下来，跟着我们来谈谈2026世界杯的精彩赛事，以及最近网上热议的足坛趣事。17号这一日，豪斯顿体育场热闹非凡，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K 组揭幕战，结局是1-1平手，不过仍然踢出了情怀。而与此同时，网上亦都有一则关于佛德国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的消息，被网友逐条辟谣，引发热议。来，我们一边睇波一边倾下咧背后的门道。先讲下葡萄牙呢场比赛啦。美东时间下午一啲，欧洲劲旅葡萄牙队首场亮相，对阵非洲劲旅刚果豹子军团，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两粒入波全部是头槌。41岁的葡萄牙巨星 C 罗虽然未能破门，但他依然是全场焦点，这个亦是他世界杯第23场出场，追平意大利传奇马丁尼，并列历史第四。 C 朗更加是继美斯之后第二位参加六届世界杯的球员。球迷们本来期待他能够超越美斯，成为六届都有入波的第一人，可惜第68分钟和第73分钟的两脚射门都偏出右侧门柱。 C 罗懊恼地摇头，这个亦是足球的残酷和魅力。全场落来，葡萄牙控球优势明显，而刚果的反击和防守令人刮目相看。这一场平局对刚果来说是大的胜利。 葡萄牙历史上最佳战绩是四强，但他们从未染指大力神杯。今次葡萄牙小组出线应无悬念，但要夺冠还要一步步来。此外，这届世界杯在网上还爆出一个令人意外的热议话题。17号，有网友对佛德国官方感谢中国帮建设体育场圆梦世界杯进行逐条辟谣。有人说习主席这么爱万邦来朝的感觉，这么喜欢大撒币。安妮说，就算佛德国不感谢媒体，亦应该营造这样气氛，等大家知道中国为非洲足球撒了钱，做了贡献，为什么对方一借就急到扎扎跳呢？习近平当局这些年对非洲的援助投入几亿、几十亿人民币，包括佛德国大学新校区、城市安全网络系统等基础建设。有网友搞笑话，国足点解多年入唔到世界杯，系咪将国运都送出去咗，都撒币撒出去咗？仲有网友指出，官媒先等自媒体放风嚟睇反应，结果发现百姓唔买账就急住辟谣。这个操作确实耐人寻味。与此同时，世界杯上另一边，美斯喺 J 组首战对阿尔及利亚上演拇指戏法，阿根廷3-0大胜。38岁的美斯第一时间获得碧咸在社群盛赞 The Goat， 但有媒体提到美斯在一个对抗动作中对阿尔及利亚球员露出了鞋钉，这个是一个红牌动作。 ESPN FC 评论员莫雷洛认为美斯在场上的犯规应该拿红牌被赶出场，单从现场画面就可以看得出这次是一次危险的铲波，但是无论点到这次亦都是美斯第200次代表阿根廷上阵，状态大勇。此外，英格兰队亦都在世界杯之旅中以一场胜利开局，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世界杯简报，请你赞好、订阅和开启钟仔。
美国国务院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次移民的排期。咁样，寻日6月16号公布了2026年7月份移民类签证，即是绿卡签证的排期公告。同六月份排期相比，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四类申请人当中，亲属移民类绿卡 A 表的最后批准排期，第一优先的是 F1， 前进了5个月，前进幅度也都是最大的。这样第二优先的是 F2B， 第三优先的是 F3， 第四优先的是 F4， 分别都前进了2个月。由于增多足少，这样申请案件远多于可以发给的移民限额，这样今年的额度用完了，只能够等待出年的额度，所以移民签证的积压是这样来的。而且排期呢就是个预告，告诉你现在已经审理到哪里。 A 表呢就是告诉你在这个日期之前提出的申请人本月将会审理你的案子了，而 B 表呢就表示说这个日期之前提出的申请人可以开始申请绿卡了，但并非呢每次都能够用到 B 表，一定要看国务院的通知，因为如果审理没过，你提前申请绿卡亦都是没用的。所以呢主要还是看 A 表。每年美国大约会发放 22.6 万张家庭类的移民绿卡和14万张职业移民签证。而在职业绿卡 A 表第一类优先是指杰出人才，例如教授、研究人员、跨国公司高层或者经理。全球类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地区出生的申请人目前还有名额。第二类优先呢是在艺术、科学或者商业领域具备特殊能力的高学历人才，全球类呢也都有名额。而中国大陆出生的人仍然是2021年9月1号。由于中共取消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所以香港也都被纳入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 EB5 签证排期系统。而台湾呢是属于全球类。此外，由于联邦政府近期呢对境内调整身份的政策解读有了变化，因此呢加剧了各州移民申请的积压。佛州目前有全美最多的家庭类绿卡待审的案件，积压数量超过了 5.5 万件，位居全美之首。而加州、德州和纽约州就是紧随其后。
深度关心时事的时候，记得给紧绷住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以灵润眼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的健康。而家结账输入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当然啦，好多长辈都开始食紧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同样享受9折的优惠。好啱呢个父亲节， 两款好评嘅产品一齐带俾爸爸，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链接去购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